是体制内的，我原来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我应该说也是文革的受难者。王友勤的那个书在编校长那个照片上就有我妈妈的照片，六十六岁退休教员，8月30号一晚上活活地打死在安定门外面。但是对于还有人一拳把我这个右眼打瞎了，从此以后看人看事一目了然。我跟打我的人我握手，有条件揭发他们时候我没有揭发，我觉得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我为什么还跑这儿来跑那儿来？我不怕，我希望中国不要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希望不要出现天安门这样的事件。所以我想听大家的意见，在这儿呢，是不是经济发展就可以避免呢？我觉得从种种迹象来看，我怀疑会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的文革纪念史在北京演的时候是在好像是在法国大使馆演，然后在有一个年轻人就问那个好像说叫王什么，他编的，说你认为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回答。后来我说了一句，我说如果我问年轻人四人帮是谁，甚至北大的四个请我做报告的民间社团的负责人请我先喝茶再做报告，我忽然想起，我说你们说说四人帮是谁，想不起来。最后想了半天一个江青，就在开来这儿的前一天，我和包同先生在一个自助餐厅吃饭，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坐到我们对面，我问他多大岁数，他是31岁。哎，我说你说说四人帮是谁啊，林彪嘛。我说再想一个，还有一个江青，我再呢想不起来了。如果中国历史都遗忘成这样又怎么样呢？我说六四呢，六四好像就是学生动乱然后镇压为了稳定嘛。我说还知道吗？不知道了，历史完全被遗忘了。但是如果出现问题，你民族主义起来双刃剑会砸到自己头上。网上不是说你给苏联签字你是卖国贼，你东海油田跟日本签字你是卖国贼。社科院副院长王震的秘书李胜民先生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胜利使社会主义出现一个高潮。我写了一篇短文，我说李院长，你看过尼泊尔毛派的党纲吗？你看过尼泊尔毛派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宣言吗？我说我看过，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旁边的革命书店花了5美元买了一张报纸，标题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你们美国外国的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应该帮助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打倒修正主义政权，建立真正的革命党。我说李院长你知道吗，这种革命是你需要的吗？我说里面还有一个纪念六四，说邓小平是由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89年又从走资派变成反动派。我说你是不是也同意这个观点呢？后来他请别人打电话说，现在人大在选常委，你姚建甫不要在网上再写我的这个什么小文章。开完会呢，我请你吃饭，后来他选上常委也没请我。对于那个六四的这个问题呢，我再补充三个不同的反应。陈一之的反应呢，就是 到莫斯科的赫鲁晓夫墓前，一堆苏联白头发的军人使劲抱着他，说中国人我们原来多友好，就是美国人干涉我们了，结果我们友谊被破坏了。另外就是六四，你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给破坏了。全都说怎么我们怎么破坏了，他说邓小平这一开枪，社会主义就没威信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垮了，所以我苏联的垮台是你邓小平的问题。后来到东欧去，东欧又说你们六四把我们东欧搞垮了，他就说那怎么我们又把你东欧搞垮了。那东欧一看，那些执政党一看，一开枪遭到这么反对，人民上街了，他不敢开枪了，所以东欧的垮台也是邓小平的功劳。所以邓小平可能他没估计到他这样做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所起的重要意义。因此我跟余光远说，我说你最后挨批就是因为两句话。为什么两句话就挨批呢？后来我说真不公平，你说了什么话呀？他说也就是说这场学生运动的组织水平比一二九高，一比五四伟大。我说过你两句话这很重要，人家说当你就服了。我说后来我想，我说第一句话不对，组织水平不如你一二九高。胡继伟、高瑜跟王丹写了一个宣言，说五月十四号我们已经胜利了，达到目标，我们撤退，结果被轰掉了。我问了胡继伟是这样，问了高瑜是这样，这次我问了王丹是这样，这不是给你找下台阶是很好的吗？结果胡继伟撤销人大常委，给他留党察看两年，让他再检讨。他说我人大常委要求开常委会怎么有错呢？他没检讨，又延长两年。后来四年他又延长六年，他说违反党章，你为什么延长我六年？后来人民日报做出决定，由于胡继伟同志按月交了党费，现准予恢复。高瑜呢进监狱了，王丹的人香港也不去了。我仔细想想，他们这有什么错啊？这个，所以就是这个组织水平不高。但是意义呢，除掉他们说的，我到白林墙看见一个博物馆，民间办的，就是把那些党证啊什么都弄到这儿，一个杆子全是党证。哎呀，我一下想，一个党要脱离群众啊，不是党开除党员，是党员抛弃党，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概念呢，就第一张照片不是白莲墙，不是那些东西，一张是那个站在坦克前面的王永生。我说你这个照片放到这儿什么意思？跟你这白莲墙什么事？他说八九之春点燃了八九之秋的烈火，因此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为这场烈火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让历史见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吧。谢谢。